立位记要道略解第九讲，我们打开圣经看立位记第六章。立位记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，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一节读到第三十节，六章一到三十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。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，他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千祭星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千祭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。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，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，倒在坛的旁边，随后要脱去这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，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星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，祭司要从其中，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，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，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子孙要吃，必在圣处不带笑而吃，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，烤的时候不可掺笑，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，是至圣的，和赎罪祭并赎千祭一样。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，直到万代，做他们永得的份。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当亚伦受膏的日子，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，就是细面以法十分之一，为常献的素祭，早晨一半，晚上一半，要在铁鏊上用油调和做成，调匀了你就拿进来，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。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，要把这素祭献上，要全烧给耶和华，这是永远的定例。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， 却不可吃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，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，这是至圣的，为赎罪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，要在圣处，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。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。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，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，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。若是主在铜器里，这铜器要擦抹，在水中刷净，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，这是至圣的。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，在圣所赎罪，那肉都不可吃，必用火焚烧。我们读利未记第六章前边，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说到五样罪，也是我们平常要留心要注意的啊，这都是愆啊，都是罪啊，都在神面前要受处罚的。若不啊，叫干犯耶和华的罪。那么什么叫干犯耶和华呢？你可以看你在骗人的时候，就是干犯了神，因为神是诚信真实，所以你不可以啊，在临舍交付他的物或是交易上行诡诈，这是神不屑的。神是诚信真实的，神要人也要诚信真实，不可以诡诈，不可以虚谎。我们从这个利未记第六章，我们就看出，凡是亲近神的人，凡是侍奉神的人，凡是要跟神来接触，到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要圣洁，并且诚实，没有诡诈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若是你带着诡诈，带着不诚实、虚谎来到神面前，你虽然是欺负人，虽然是用诡诈待人啊，用欺骗待人，其实呢，你到神面前，这叫干犯耶和华的罪。你带着这些罪来到神面前，你就以你的污秽干犯了神的圣洁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神对于亲近他、侍奉他、到他面前来的人，这种要求，实在说，这种要求是好的。那么我们若能做一个诚实、不欺诈人的人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我们若天天活在欺诈中，你骗人家，人家骗你，啊，你就活在一种虚谎的这种罪恶中，哦，那也是心灵里受煎熬，也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若是真能够做一个没有诡诈、诚信真实、没有虚谎的人，这才配侍奉神，这才配亲近神。所以尤其侍奉神的人，千万不可以虚谎欺诈啊。所以在这里你看有五件事情，这五件事情啊，都是干犯神。第一件呢，就是临舍交付他的物上，人家托付你什么东西，你结果打马蜂眼，你说我给你丢了，或者是你霸占了，或者据为己有了，这就欺诈啊，这是行了诡诈。或是在交易上啊， 这个交易就是做买卖啊。古时候的交易呢，不是用银钱，是用一物一物的交比多，大家交换条件，所以叫交易。易就是换啊，我们大家可以交换，比如我拿一升豆子换你几块豆腐，我们中国乡村还是这样，我给你一条猪，然后我向你换肉，我这几个月或者这半年吃你的肉，我最后给你还给你一条猪啊，当然把那个工钱价值也加进去了，所以这叫交易啊。若行了诡诈啊，这是你看邻舍交付他的物，还有就是做买卖交易啊，还有抢夺人的财物，或者欺压邻舍，或者是捡了遗失的东西啊不交出来，行了诡诈，说谎起假事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？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诈所得的，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。在查出他有罪啊，假如发现了就是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比如捡了人家东西一定还人家，人家托付你的东西啊，人家你他虽然忘了，我们到的时候也要交付，也要还给人家啊。我们欺诈人了啊，讹诈人了，那我们也要交还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到神面前来必须的。我们还记得在圣经里有个故事，他就是按照圣经这个原则，有一个撒该，大家还记得是个小奶人，他听见主耶稣来了，他就非常高兴，想要看耶稣，但是人太多了，大家挤得拥拥挤挤，紧靠着主，他挤不进去，他太矮，他也看不见，怎么办呢？他就跑到前边去，在路上，在耶稣要经过的路上呢，爬到树上去，从树上往下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他迫切的心，想要看见主。他的心这样至诚，他的心这样，迫切的要看见主，很奇怪，主都知道。所以当主走到树前的时候，就说：“撒该，你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所以真的奇妙，主耶稣就知道他有一颗迫切的心，知道他至诚，他用这样的法子要想看看主，蒙了主的悦纳，得了主的喜欢，主就特别要住在他家里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那么撒该一听见呢，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若讹诈了什么人啊，我若亏欠了什么，我要还他四倍，这不是五分之一哈。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做一个这个啊一个讹诈人的人了。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就是说我们若在主里边，我们必须做一个诚信真实的人，我们要把所亏欠给人、过去骗的、不法欺压人的，或者用不法的手段所得的，都要归还。所以在台湾呢，有许多特别的见证，有的那个铁路局、公路局忽然接到一个人的信，里头交了很多钱来，写写信很莫名其妙的，他们都觉得很难处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信里说，我从前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哪一次我坐车没买票啊，我偷的上车了，我也偷的下车了，你们也没有查到我啊，我这样偷的坐车卡油啊，我坐了几次 我现在都还给你们。嘿，铁路局很奇怪，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也没有查过他，也不知道。那么他还回来干什么呢？就觉得这傻瓜。其实呢，这个人信主了，因为他信了主以后，他的良心不安，他照圣经所说，他就把所讹诈人的、所欺骗人的、所行诡诈所得的利益要还回去。这个使他的良心平安，也合乎神，这是神所喜的，合乎神所定的律法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就是要懂得，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理的圣灵进到他心，为义为罪他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最奇妙的事情呢，就是当他有罪的时候自己会查出来，因为他蒙了圣灵的重生，他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就会看见自己的错。所以不是基督徒，那么不光喜欢变着法去犯错，并且还想办法来遮掩错、遮盖错，这是从亚当犯罪以后就有的一个办法啊。他还呢要掩饰、推诿他的责任啊，推卸责任。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呢，这个是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是这样的人呢，就有几套功夫啊。我们看创世纪，创世纪啊，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描写，就是创世纪第三章，亚当受造啊，结果他犯了罪了，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了。他因为听他太太的话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他就开始有几个特别的动作啊。这就是人犯罪以后所特有的几套功夫，这个罪的功夫啊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：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：你所赐给我的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了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华对女人说：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：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故事。第一个，人若犯了错，他就编一个东西来遮盖，就是编一个裙子把自己遮盖起来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人就开始会编东西来遮盖。那么遮盖呢，他就躲避神的面，就不想见神。所以凡是犯了罪的人呢，都怕见神。这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：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而犯罪的呢，就躲避光啊，他就怕光来照他啊。这是那个人的躲避，一个是编裙子，一个是躲避藏起来啊。那么第三呢，藏不住了呢，就来推卸责任了啊。这是一套犯罪以后的一套功夫。那么犯罪呢，就推诿责任，推卸责任。一个比如说，你看一个小孩犯罪，第一个他先躲藏起来，让你不发现，让你找不着这个错误啊。第二呢，他就编一套理由来 把这个啊这个做的坏事啊编一套谎话啊来把它遮盖，就编裙子啊把它遮盖起来，等遮盖不住了，他就推卸责任啊，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，说那是他让我吃的啊，他那么女人就说那蛇引诱我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人这个犯罪以后这一套功夫啊，藏、遮盖、编，然后推啊。我们知道，请原谅我说，做律师的他要给他的事主，就是他的当事人，请一个律师来解脱他犯罪的事物啊，比如他被起诉了犯罪了，他也要这几套功夫啊。所以当律师的得会这几套，第一个是隐藏事实啊，第一个编造这个故事，遮掩错误，最后呢推卸责任，这四套功夫啊是每一个犯罪的人都会的。那么但是在神面前呢，那就不行了，因为神是明察秋毫，神都能够查出来，你躲不了的，你不能够用这个法子来推卸责任了，你编造虚谎了，你遮盖隐藏事实了啊，你这都办不到的。神是灵，神的会目遍察天下，那你推不掉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人呢，最好的要认自己的罪啊，最好的法子是承认，不是编，不是藏，不是躲，你怕也没用，你最好在神面前认承认。那么承认以后呢，这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这羔羊替罪的羔羊，我们的大祭司就给你赎罪。那么赎罪以后呢，你若承认了，你若献上你所在神面前按照神在利未记所说的这些方法赎愆赎罪，你就必蒙赦免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这个利未记所说的，你不能编，也不能躲，也不能藏，你最好是承认，承认了以后呢，按照神所说的献上啊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祭物啊，你就可以啊，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啊。所以要拿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罪祭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羊就是主耶稣基督，神的羔羊，牵到祭司面前，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又是大祭司，又是我们的赎罪祭。然后呢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主耶稣就在神面前替我们赎罪啊。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那么他一切的罪都因着耶稣基督那个无穷生命的价值就得了赦免。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所献上的不是一个羊了，是他那个无穷的生命了。耶稣基督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永远的生命，有不能坏的生命，有无穷的生命，他拿这样一个生命来替我们赎罪。你无论有多少罪都给你赎光啊，都能替你除掉。所以你要靠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，借着神的羔羊所流的血来到神面前赎罪。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不能行诡诈啊，不能沾染污秽，不能接触那些死了的东西，污秽的东西。 要分别为圣啊，要亲近神，要侍奉神，也不能行诡诈啊，也不能虚谎，不能编造事实，不能躲避神，也不能够推卸责任，你就干脆承认耶稣基督，你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这赎罪祭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